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现在给大家带来每周四的微声音。
那么还是首先回顾一下历史，在1999年的今天呢，是20世纪最后的一次日全食，由大西洋开始，经过欧亚西南，在北印度洋完结，最长这个部分有的时候是超过了4分钟。
那我们今天新闻开始之前呢，首先跟大家可能要聊提一提这两天大家关注比较多，网络上吐槽也比较多的我们的这个人口普查网络的瘫痪问题。
Census fail 啊，去 Facebook 去 Twitter 去看啊，到处都是这个东西。
对，那统计局的这个官网截止到我们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昨天晚上9:15更新的内容，就说这个网络填写表格的功能现在还没有恢复。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眼，也还没恢复。也还是会没恢复，
okay， 希望在9月23号之前能够恢复。
关键妙的就是这个各个发言人说的都不一样啊。我们这统计员之前说的是国外的 hack，然后今天就是咱们这小生意部部长
说，既不是 hack，
既不是 hack， 也不是 attack， 还挺押韵啊。
确实，
反正究竟是什么呢？
费子道呢？
反正我是没填了，我这是玩了命的填。
我觉得我是那前50个。为什么就是这么个数字？待会儿给大家说哈。但大家提醒的是，就不要着急，这您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来完成。在9月23号之前可以上网完成人口普查，前提是如果这个网恢复了的话哈。9月23号之前，
那个手写填表。
对。
那么在网上的各种吐槽，我也是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啊，就是说咱们这个特恩布尔总理。然后在和他的夫人填写完这个表格之后呢，很欣喜的发了 Twitter， 就是我已经把这 Census 给填完了。
对。
然后马上工党那边就转发了这个 Census， 因为咱们总理住的那个区，然后就说普查人口2人，就是他们俩填完了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再填上去了。当然大家也不用着急啊，就像刚才谢欣说的，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慢慢来填。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Sydney Morning Herald 昨天下午1:55有一条报道， Australia's population now 48 ABS confirms， 一共48个人，其中姓特恩布尔的就占了 12%。 这就为什么行动刚才丢出这样，就是他们已经统计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出来之后，这篇报道之后哈，现在是48个人之后，很多在咱们澳洲本土生土长的这种段子手就在 Instagram 和这个 Facebook 上留言，其中有一句话特别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看这个叫做 Niels， 这个人叫他说的 Seems we solved the overpopulation problem in one night。
果然是
一夜
之间解决了这个
人口过
剩
的
这个
问题哈。还有一个人就留的这个就不给大家念了，太长了，就说现在呢一天之内，按照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天是180块钱哈，当然这个是玩笑，因为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是不会被罚款的。那就这个玩笑说的是一天之内可以收到39.6亿的罚金，政府预算告急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赤字变盈余。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这次统计当中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无论您是这个游客、学生、 T2 还是 P2 还是澳洲的公民，只要是身在澳洲都要参与这份调查。
参与啊，大家注意啊，大家就反正就是没事呢上网去看一眼，没准呢就恢复了。
对，当然也可以多收听我们 SBS 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因为我们随时会给大家带来，如果一旦恢复了我们肯定有更新的消息给大家。所以这个居家出行之必备良品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好，不说多了，我们回到我们澳洲的这个继续还是来自于 Sydney Morning Herald 那个晨风报，我已经都说不清楚了。
你就是那五十个人就太激动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人恭喜我了，恭喜你成为那五十个人，因为我一大早就递交了。但是说很不幸的，你的资料可能已经被黑客得到了，我就看了心里拔凉拔凉的。好，还是晨风报的消息。
是，那么和周围的朋友有聊起来呢，可能有人总是最近会提到啊，什么世界经济不景气、就业前景不看好等等这样的论调。
大家对于未来这个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一直都很关心的哈。
是的。那么最近的一份报告呢，反而显示出来在咱们澳洲有10类职业的从业人口的这个人数哈，居然是不到100个人。
简直没有竞争压力可言啊，一人独大。那么这个新年晨风报的报道就说，2011年澳洲的人口普查中只有3个人是从事蹦极教练的工作。那么在最近的一个调查当中也显示，过了5年了，这个蹦极教练呢还是再一次的入选了最少人从事职业排行榜的前10。
那么除了这个蹦极教练以外呢，最少人从事的职业还包括了其他4种属于极限类的这个运动类的哈，分别就是呢职业导猎，目前呢是只有4个人，就是帮就 带您去打猎的这种人。
嗯，但是这肯定都有资质认证的。
哎，对，那登山向导是目前是16个人，徒步旅行的向导呢是24个人，极速漂流的向导呢是28个人。
嗯，因为这些职业啊，给大家一说，大家可能想到，因为它大部分都需要有职业的从业资格证书。另一方面，刚才提到好多都是极限运动，所以这个环境情况也是复杂多变的，非常危险、高风险的行业哈。
是的，
哎，经常带大家从事这种高风险活动，穿越这个危险的地带。同时，除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关键你带队还得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嗯，对的。那么除了自身丰富的经验、被认证的资质呢，就像你说的，还有保护他人能力都非常重要。
男友力要 max。
是。那另外呢，还有两种职业从事的人是非常少的。
嗯，
是因为在澳洲的需求太少导致的。那其中的一种呢，就是塑料复合回收机器的操作者，目前是只有51个人来从事，主要负责控制这个塑料制品的原料混合和粉碎工作。而现在在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呢，这个工作基本上都被机械化了，所以就不是需要那么多人。
嗯，另外一种职业大家可能没想到，也听得比较少，就是这个鹿养殖场的牧民，据说是只有56个人从事。那么这个鹿养殖场的鹿，它是用来做狩猎或者是供食的。当然因为我们在澳洲，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以羊肉、牛肉、鸡肉作为肉食的来源。
是。
这个养殖场地太小，不无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养殖需求也是非常小的了。
嗯，那么呢，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再来看其他三种职业呢，是因为技术要求特别高，那么从事的人不多。那这三种职业呢，分别是特级电工啊，目前是62人。还有临床血液病的这个学家们，那么是72个人。
我觉得我正好把那个家字拿掉的话，学家拿掉，我算是那72个人当中这我以前的专业，临床血液病。
我以为是临床血液病病人的专业，你把这学家拿掉可不是病。
病友接着往下念。
我都惊了。
病友往下念。
儿童外科。医生是76个人啊，那相比于这个就是行业中普通的从业者哈，他们这些人呢是需要应对更加特殊而且更加复杂的这个环境，那需要特别专业的领域知识，还有这种经验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不是特别多。
我一定要努力成为那72个人当中之一。
我从病床上走下来，然后。哦，你真的是吓我一跳！
这我真是学临床血液病的。好，我们先这个每日电讯带来的报道，一直以来我们看这个骗子啊，都喜欢盯上老年人作案，
是
因为这个老年人往往年纪大，他有资产，对吧？而喜欢用现金，所以特别容易被罪犯给盯上。
是的，那最近一年来呢，新州地区针对老年人的犯罪就是层出不穷的，所以家里呢有老人的都需要注意提高这种防范意识了。
现在这个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就说，在新州的小偷现在喜欢对65岁以上的老人下手，因为老人喜欢用现金，他不用信用卡。
是的，那根据犯罪统计以及研究局最新的数据就显示了，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呢，新州针对老年人的犯罪是上升了17%。2011年的4月到2012年的3月，针对老年人的犯罪呢有1070起，但是截止到今年3月，过去这12个月却是增加到了多少，有1254起。
这个真是很厉害的哈。
增加幅度很快。
是。然后澳洲抚恤金和这个退休金联合协会的调查就表示，一般老年人他去 ATM 或者是柜台取自己的养老金，哎，我还真见过在银行的柜台，那些有些盗贼他就蹲在 ATM 或者银行外面，就是随便挑一个下手。
哎，那比如说呢，7月29号就有一位73岁的老太太在 Bankstown 一家超市的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就被这个盗贼给盯上了啊，是抢走了包里所有的这个现金。
哎呦，关键是太可恶了，抢老太太。
嗯，
因为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特别容易遭到这些人的袭击啊，很多时候真的是容易被受到侵犯。好，关注完我们澳洲的社会新闻，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奥运。首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谢天笑的和奥运有关的歌曲，站在四环望五环。
我给上帝打手心，询问天堂在哪里，一个女的告诉我天堂不在服务区。我给亲人打手心，我问哥哥在哪里，告诉我这是
嗯，这是来自于谢天笑的一首《站在四环望五环》，开着奥迪奔奥运哈。
嗯，
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要跟大家聊聊奥运了。首先，咱们从卡塔尔说起。
嗯，那么这是一个在微博上号称是本地资讯博主的英国那些事儿，但我一直觉得他是个段子手。
嗯、
那他就说，这个卡塔尔这个国家呢，大家应该都不算陌生。那么它是位于亚洲西南部的一个财大气粗的阿拉伯国家。说到这个气粗呢，人家首先是天然气的总储量是位居世界第三，相当粗。那人均 GDP 呢、是世界第一，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四个字儿：富得流油。
嗯，最近人家卡塔尔也参加奥运会了哈，但是在体育界，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财大气粗，人家体育界也非常受瞩目，因为他们最近出现了一支很牛的卡塔尔的队伍，他们的首球队。
嗯。
那这个首球队什么时候开始牛的呢？就要从2013年开始说起。
嗯，
因为就在那一年，卡塔尔的首球队在世锦赛当中的排位突然就像三伏天放在室外的温度计一样，咻一下就飙升到了上面。
是
这个15年的世锦赛上，人家干脆直接就拿了亚军。
哎，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进步呢？那么任督二脉又是怎么被打通的呢？因为他们组建了一支全明星队，比如说有些这个来自法国的著名运动员哈。那么2001年的时候呢，世界首球锦标赛当中，他就在法国是夺取了金牌，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外籍球员的功劳。
除了刚才讲的来自于法国的著名首球运动员，他们还有来自于波士尼亚塞尔维亚人，这个世界排名第五位的守门员，除了有攻还有防哈。那么还有来自于黑山共和国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位明星球员，那当时这个黑山共和国的这个球员叫 Zako， 他15年在世锦赛的时候表现就非常的亮眼。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为什么说这个是卡塔尔的国家队，但是球员都不是卡塔尔本国的呢？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卡塔尔这个首球队呢，它是由13位明星球员组成的。那么有5个人来自于巴尔干半岛的各国，有2个来自于叙利亚，一位来自于法国，一个来自于西班牙，一个来自于古巴，也就是说10个人来自于海外，本土球员3名。
哎，那真相是怎么回事？其实是卡塔尔这个国家呢，一直对体育事业是比较重视的，总想做出点成绩来。但是呢，卡塔尔全国人口只有30万，比这个泱泱大国冰岛呢还是少了3万的。那费尽心思选拔，也真的是很难找出几个能在国际赛场上跟其他体育大国这个 PK 的健将。
但是这世上我们经常说无难事儿哈，只怕有心眼儿的人。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卡塔尔终于找到了国际首球比赛规则当中的一个漏洞，就说如果一个首球运动员他连续3年没有给自己的国家队效力了，那他就可以转出国家队去别人的队里了。
哎，那于是呢，卡塔尔这边就决定自己养不成是吧？没事儿，我们有钱，我们从外面买回来。那于是呢，就开始满世界联系各国的这个首球健将，开出100万欧元的这个天价年薪。卡塔尔就这么从四面八方挖回来一支金光闪闪的全明星队。
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再去学首球已经有点晚了，感觉。那不仅如此，为了提高人们对于首球的关注，15年的这个首球世锦赛，干脆人家卡塔尔就定在我们来举办吧，作为主办方哈。我们提供场地，而且还请来了很多当红的国际的明星助阵，那搞得是相当的热闹。
关键这还不算完，人家在场上有明星，场下还雇了60个西班牙的粉丝，
因为西班牙人热情对吧，
包吃包住包机票。
这粉丝当的真是都不用尖叫，不用昏倒，不用哭，就可以这么高的待遇，就是目的为了到卡塔尔现场给他们卡塔尔就是加油助威造声势。
对，就即便是西班牙本队参赛嘛，反正钱给够了，你帮我们卡塔尔这嗨起来就行。
对对，就是
你该给我们加油，给我们加油。
所以这个公关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哈。所以在这种公关的全力配合之下，那么这支全明星的队伍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关注。那当然也有一些怨言和质疑。
当然了，就比如说这个外籍球员太多，
10个
啊，那卡塔尔的这个首球队的教练呢就面临的质疑了。
那有网友评论说，他都不知道卡塔尔的这个首球国家队怎么有参赛的资格，因为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那卡塔尔的这个首球队呢，有好多一看就很不卡塔尔的名字，这也是肯定的喽，对吧？
我突然想到前几天不是冰岛踢赢了英格兰吗？在欧锦赛上面。这个冰岛的足球队的队长以前是首球队的队长，他怎么没想到呢？
还是为国尽忠了？
好吧。 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还有人留言说这个卡塔尔首球队好多一看就不是卡塔尔的名字哈。
对，那人家这个球员们呢，当然是非常非常这个开心啦。毕竟首球是个相对冷门的项目，
对， 对，
对，
对
吧？
嗯，
那能够加入到一个倾尽财力来支持自己事业的这么一个团队，那简直就是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性的赛事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呗，那当然高兴
了。对，有机会出头了哈，对吧？别人很重视。
嗯，
那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你看前面提到年薪是100万欧元，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手球，因为它比较小众嘛，你不能和足球或职业男篮来进行比较，对吧？不能跟 NBA 来比较，但是这个在手球界100万欧的年薪绝对绝对是天价了，
嗯，
因为在瑞典给大家介绍，瑞典的手球队都不领薪水的。就纯属个人爱好，义务给国家奉献。
哇塞！当然，好了，说回来，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激励机制之下，哈，
嗯，
里约奥运会男子手球预选赛，卡塔尔对阵克罗地亚，那么首胜。
嗯，卡塔尔人家说了的，因为
争气，
对，人家这一届的目标是要拿卡塔尔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嗯，
所以有人这个网友说，这个论土豪怎么发展体育，怎么发展竞技体育，就一个字，但是他得说三次，买买买。
重要事情说三遍是吧？
嗯，对对对。
其实你说这个出头这问题，你看这次里约奥运会那个乒乓球比赛。乒乓球比赛，各国的选手90%几乎全是中文的名字，
还有关键还有50几岁的以前的中国前国手代表这个哪些国家出征，
对对对，
还有就是分别代表这个不同国家的两个华人女性对阵。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个好处，就是大家真正的是不用去关注那些国家或者是你的国籍或者是你的这个人的这个家庭的背景，
对对对，
你就好老老实实看比赛就完了。
其实本来就
是
感受比赛，
华人在打，
对，这种竞技体育给大家带来的欢乐哈，看看这个技术，就而且我觉得50几岁还能够再次站在赛场上挺了不起的。运动员其实伤病蛮多的，身上
是
好了，对了，我们再插句嘴，说到这个卡塔尔哈，
嗯，
人家说乒乓球，卡塔尔的这个土豪国的乒乓球这次也派了一个人参赛，那就是前中国队的李平。
哎，你看，刚说到这儿的时候，
对， 对， 对，
是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平哈。
嗯，他是2009年呢世乒赛跟曹真搭档拿过混双金牌的这么一个人。
嗯，还是想到小马哥马化腾的那句话：“用脑子想想，不充钱，你能变得强大吗？”
没错，
还想打魔术呢你。
那一位网友呢，夏天去中蔷薇就深刻的写下：“里约说钱有钱少的玩法，卡塔尔就说。”钱多有钱多的玩法，
各有各的玩法，对吧？哎，这个网友巴基伊美了铁罐什么名字说，再次印证了一句至理名言：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
嗯，那小知了少女则留言说：王思聪说爸，卡塔尔他们欺负人。王健林说：
那我说王健林嘛，
买这种伦理哏就不要抢了。
好，我们继续还是来关注这个奥运赛事，但是跟我们澳大利亚有关。
嗯，
是我们 SBS 曾经带来的一条报道。
嗯，
在里约当地时间上个星期六，我们有两名澳大利亚的这个滑艇教练在当地被持刀抢劫了。
嗯，那随后呢，澳大利亚的这个奥委会就表示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运动员的安全。
嗯，
其实就在开赛前后，里约当地已经发生了好多起啊针对外国运动员的这个抢劫，还不是一次两次那么简单。
对对对，嗯，这个里约政府也是派出了85000名警察和军人在奥运期间维护治安，当然后来我们看到警察罢工了，还拉出横幅说欢迎来到地狱哈，你们自己的安全自己管吧。
嗯，
但是澳大利亚这个福利和安全副主管竟然要自己管了，就看了眼下形势，说我们澳大利亚队不得不自己动手以求自保。
那为此呢，澳大利亚的这个领队哈切勒就决定，澳大利亚队员在夜间将不需要身穿制服出行，如果外出呢只穿便服，但在此期间队员仍然要遵守制服的守则，就是不要太显眼就是了。
嗯，要低调一些哈。那么就在里约发生多起针对这个外国运动员抢劫事件发生之后呢，有好事的网友就杜撰了一篇新闻，说有来自俄罗斯的一名外交官在里约街头遭遇持枪抢劫，但成功夺下劫匪枪支，并将劫匪当场击毙。那很多不知真相的吃瓜群众对于所谓的俄罗斯外交官的武力值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说了，说原来明白了国际奥委会禁赛俄罗斯的良苦用心，终极目的就是保住里约劫匪的性命。
那我觉得当地的警方应该是，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当地警方应该是热烈欢迎俄罗斯代表队过来。
他们已经罢工了。
对，那大家都说呢，这个奥运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盛事哈。
嗯，
所以早在奥运开始前呢，7月29号的里约，有来自美国的水手 Brad Funk 就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一个小垃圾筐开始在清理瓜纳巴拉湾里的这个垃圾了。
嗯，贝斯尼。这真是个好男朋友啊，因为他的女朋友秀是英国帆船队的选手，嗯，他会在这个不太干净的瓜纳巴拉湾代表英国队出战，那所以作为家属，这男朋友也是不远万里追随而来，为自己的女友和里约奥运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就捞一下河湾里的垃圾。
那看到这个消息的网友们就纷纷表示，这才是真正的全民奥运啊！
嗯，
既培养了运动员的抗病能力、吃苦耐劳，同时也让市民、运动员乃至游客有了更多的参与感，拉近了与里约的感情。
嗯，所以说没有太多经验举办奥运的巴西，其实才是真正的老司机，知道怎么来快速抓住人心。
是，那么网络世界呢，常常是能这个变废为宝的。
嗯，
比如说老司机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词儿呢，现在简直可以说要被这个成天这车主子网友给玩坏了啊。那么不过呢，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老司机，真的是让各位看客给跪了。
嗯，这行动刚才提到一个网络词语叫车主子，大家可以到网上去自己搜一搜是什么意思。这个来自于南京电视台，在8月2号的时候，四川遂宁三家派出所。他这个派出所叫三家派出所啊，不是有三家派出所。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接到举报，说在路上发现高能预警可疑物，说有人举报说自己前方一辆小小的银白色的面包车竟然载了2头牛，而且牛屁股冲着他们的，这个后窗玻璃还不翼而飞了。那民警就拦下车辆，最后来才知道这辆面包车的老司机是为了装牛啊，干脆直接把挡风玻璃和后排座椅给全拆了。
当然随后啊，这个警方呢是对他进行依法的处理。
嗯，
那么在遂宁公安网发布的这条图文并茂的微博之后呢，有网友这个顽皮的就给这个小面包的配音是感觉身体一下被掏空了，
就是牛给牵出来的时候。所以说失去了联想世界会怎样哈，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个老司机的能力超乎想象。所以行动现在问题来了，把2头牛放进小面包车需要几个步骤？
2步，
不要超过6秒回答。
2步，
为什么？
把车门打开，把牛放进去。
你不关门吗？牛会掉出来。
他不是那个玻璃都摘了，
门呢关，又没摘门，把门关上。其实还第4步，警察来了。对这个老司机被警察叔叔抓现行，这个网友基本上是持这种一种观点，那就是后面车司机举报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老司机的榜样。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的榜样，是来自于台湾台中的，被大家称作是台中最搞笑公车司机。我们来听听他说了些什么。
来，下一站 One Hand Market。
下一站用公车卡片拍照 ，Issue Market 拍照。下一站中油百货拍照，
中油百货公司拍照。来，你好，你好啊。Library 台中图书馆，台中图书馆，来，台中图书馆今年9月1号已经改名为中心堂。要去图书馆的朋友要去五权南路哦，图书馆已经搬家搬去五权南路了哦。来，下一站甘城，甘城落车的当去隔壁巷仔内面吃鸭水西皮卡哦。来，下一站台中火车头，台中火车头，台中火车头，台中 train station， 台中 駅， 台中台中火车站，
台中站，
台中班号，
台中火车站，
台中 Satellite Five， 台中杨桃。来，以上所说的都是下一站台中火车头，你们等一下下车哦，然后走过去右转过去哦，然后旁边不是有一个麦当劳吗？你们知道吗？要注意安全哦，来，东西要记得拿哦。
认识
啊，读书要认真哦。
来，
来要孝顺父母哦。来，来提早班，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请问有到搜狗吗？
搜狗屋啊，来，第一广场哦，又名外劳集散地，第二市场，
下一站
Second Market，
中油
银财路卡要左转行进去，一直行落来，会拄到一间店叫做罗马哈。来下一站，科博馆。科博馆的车对面就是广山收购，金光三月大圆摆。来，萨瓦迪卡，孔尼基娃，你们去哪里？啊，渔港哦。新光三月，我的大圆白，有人要设计无？拢无吼，安尼我要吃芝士啊吼！来下一站，统联中港转运站 U Bus Transfer Station 中港专用站，简称中转，国语叫做中转，我来香港为您讲解外通站。来下一站，台中缺血中心，台中 Plaza Center。现在有在欠费哦，欢迎各位有时间身体健康的朋友来踊跃的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下一站台中 Veterans Hospital 台中荣总，台中荣总，来台中荣总，外省腔叫做蔡总荣总，荣总 Final Station 最后一站。
那刚才放的是这个被称作台中非常火的一位老司机哈，你看、这个、
台中是有多么国际化？
我觉得你看中英何止中英文报站，
嗯，
还包括了这个菲律宾语、粤语、德语、越南语、日语。关键是上车后叫小朋友回家记得做作业，
还号召大家捐血。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给大家说哪儿买东西最便宜，连唱带说的一路上叫老婆婆注意安全，还要多喝开水，叫小朋友懂得孝顺，我觉得把心都操得稀碎稀碎的了，真是。但是我觉得让这个本来无聊的这个路程变得还是挺欢乐和温馨的。
嗯。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